讲到是死亡系列的第二集。我们在几周前学习了关于死亡，死亡这个主题是深刻而广泛的，有很多角度可以去思考死亡的不同方面。我计划首先在实际的层面上更多地谈死亡这个主题，然后再回到创世纪一到三章中的主题。今天讲到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我不能一一的回答。可是就是希望能够今天的讲到会令你更加的思考死亡这个主题。即便我们今天无法深入的思考死亡的每个层面，但是我希望从创世纪二到三章简单地谈谈这个主题，以及这个主题对我们这些信神的信徒的重要性。首先对创世纪第二到三章关于死亡和生命的有许多错误的解释，我将主要谈论这些错误的解释，其中一些可能是重复我之前的信息。那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有人说亚当还没有被赋予生命，所以必定会死，因为他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换句话说，他们是这么说，人只有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才会有生命。但是他们忘记了神造的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这样读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不能忘记哦，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这是生命的气息哦。再来，他们也忘了神曾在伊甸园里和在堕落之前的人相交，神与人相会，神与人同在。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告诉我们人曾经有生命，这告诉我们人曾经有的生命是有灵有体的。有人说第二点就是有人说人归于尘土是自然的，如创世纪三章第十九节我们这样读到，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这些人他们争辩说被造的人是会死的，这仅仅是对人自然命运的简单宣告罢了。然而正如我们上次思想到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神对亚当和夏娃的诅咒，这诅咒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在堕落之前并没有这个诅咒，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不受诅咒的生命。 如果他们成功地通过了考验，生命便可以继续的延续。第三个错误的解释就是，有些人说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的威胁意义并不是说罪会导致人死亡，而只是说罪会使人瞬间和过早的死亡，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就是说你吃的那个时候，那个日子你必定死，这就是他们错误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这个诅咒，我们不能说死亡是指瞬间和突然的。再读一次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要从土而出的，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里所隐含的死亡不是突然的或瞬间的死亡，而是意味着人家跟众湖中将归于尘土，这就是死亡。诅咒中的直到一直暗示了有时间的过程，直到你归了这暗示了人在堕落后，这暗示了人在堕落后面对恶劣的大自然，人在堕落后将终身劳苦，最后死去，归于尘土。我们谈到伊甸园的罪导致死亡的时候，我们需要相应地理解他，人在伊甸园中得罪神后发生了什么事呢？罪的后果有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身体的死亡归于尘土，以及第二，与神断绝了关系。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再与神相交，人与神隔绝，这是罪的结果。因此我们会说，死亡包括身体和属灵上的死亡，人将经历两种死亡，所有人都因罪而死。死亡的思想必须是基督徒生活的指导原则，虽然听上去会很奇怪，但是我应该可以说，信神的人每天都在慢慢的死去。我说我们每天都在慢慢的死去，并不是只从意识到死亡到实际死亡之间的时间。重点是信徒不会突然意外的面对死亡，相反的，随着神的信徒的心思逐渐地转向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他们慢慢地放下世上的事物。从他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死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应该学会接受自己将会死，并学会凭信心生活得永生。事实上，基督教教义的主要思想都是指向身体的死 还考验身体死的永生。摩西在篇第十二节中这样的向主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直到我们深刻的体验到我们会死的事实，我们才会开始明智的生活。真正的生命智慧始于对开始于对死亡的理解。耶稣通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中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教导这个教训，尤其是第十六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舒舒的吃喝快乐吧。在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将不久于人世，在我们有这种对死亡认识之前，我们缺乏对生命的真正看法。无知的财主是愚昧的人，是许多人活着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死去的例子。我们对死亡的想法也有属灵的含义。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真理改变并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它提醒我们我们的真实身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这样的说道，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就能够完成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的命令。他对众人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必须以面临被钉十字架及其随之而来的痛苦和羞耻这样的价值观来生活。我们所活的每一天就会像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想一想那个背着十字架上刑场的人，他不会沿途欣赏经过的豪华房屋和跑车，不不，他的价值观超越了这些物质的东西。死亡过程已经开始了，当我们承认我们一定会死的时候，我们便会有正确的价值观。关注我们永恒命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自然会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将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神的国。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这样说明了这一点。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因我在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关注死亡和与基督同在，这使他更敏锐地意识到他在世上的目的是服侍信徒。我们对天上的期待将激励我们在地上服侍。圣经的观点表明，我们可以抱着喜乐的态度面对死亡。死亡不再是要避免的敌人，我们慢慢地开始对世上的事物失去兴趣，并期待与我们的神和救主联合，这激励我们服侍神和求他的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讲到的第二段，也就是伊甸园的生活。死亡伴随着神的创造和他美丽的园子的故事。创世纪第二章第八到十七节，我们这样的读到：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院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基全地的。第三道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之前读到了神立了一个院子，第八节并没有说神创造了院子，而是单单说神立了一个院子，好像建立一个有各种花草树木和河流的院子是小事一桩。院子这个词也意味着围起的园或庇护和受保护的地方。这个院子立在东方的伊甸，因此这个园被称为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是快乐。伊甸园有另一个名称，就是神的园。有一句话，耶和华的院子形容一个美丽的地方。神的院这个名字表明这本来就不是人的居所，即使人被安置在神的院里。 神立了这个院子，并安置人使他修理看守院子，这是人与神相交的地方，是神的居所，这是他的院子。因此在这种安排中，院子具有以神为中心的 特征，这不仅仅是人的乐园，而是神的居所，神就在院子里与人同在。其次，伊甸园也是神乐园的象征。院子中有两个象征性的元素，就是第一，水和树。我要讲关于水和两棵特定的树，而不是院子里所有的树。我打算讲生命树和与分辨善恶的树相似的教导。水和生命树关乎生命。我们之前读到了院子里有四条河流，它们是比顺、基顺、比顺、基逊、底格里斯和尤法拉底河。原文作为尤法拉底河的原文作为伯拉河。这能够在创世纪第二章11节、13节和14节读到。水是生命之泉之源，水是生命之源，在弥赛亚的时代旷野有水源，神的子民在旷野能够生存。以赛亚书第35章6节以及43章20节，我们能够这样的读到。再来，我们看在耶利米书第2章13节以及17章13节中，神被称为活水的泉源。在千年国度期间，水会从耶路撒冷的圣所流出来。神是羔羊，神的羔羊将领他的子民到生命的水的泉源。我们能够在启示录第7章17节找到的。再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提到了活水，并在约翰福音第4章13到14节中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正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水的用途和描述一样，伊甸园中的水也象征着神为他的创造物提供生命。这必须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55章第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耶稣提供活水。约翰福音第7章第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同样的，水象征着生命，生命树也象征生命。创世纪第2章第8到9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院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院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 善恶的树。生命树的名字表明这棵树象征着生命。然而我们在我之前的信息中也考虑到，这棵树的果子本身并不能带来永生。我们从圣经中多处出现的生命树明白这一点，特别是生命树是在天上一个只有神的子民居住的地方。另一个强烈反对这棵树赋予生命的论据，就是我们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而不是通过吃这棵树的果子得永生。伊甸园的水和生命树象征意义在启示录第22章中变得更加的清晰。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22章第1到5节，更加让我们看一看水和生命树象征意义。启示录第22章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但它可能会启发我们的思想，对生命树和它果子有更多的了解。在天上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水和树都与生命有关。这也必须使我们注意到启示录第7章第17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水被应许给了无数天上的子民，同样的也应许给了任何口渴的人。我们能够参见约翰福音第4章11和14节以及7章38节，还有启示录21章6节22章17节。再来我们也看到水也从主的宝座，也就是他的居所流出。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展示了耶路撒冷有乐园的品质。引述布林格的话，布林格这么说，有关于乐园的最早描述是在创世纪2章中，人被赶出原子创世纪3章人被赶出原子，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讲述了乐园的恢复。再来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节以及第4节谈到了关于乐园的意象。最后就是启示录第2章第7节提到在未来能够在乐园里享受的应许。启示录第22章开头的5节经文表明了神滋养并丰富了居住在他城里的 子民的生活。乐园里有清洁的生命水和生命树的果子。天上与伊甸园是不同的，例如有太阳和月亮管理昼夜，园子里有白天和夜晚。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样的读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在这节的前半段看到天起了凉风，这表示时间的流失，说到太阳和月亮的管理。在其实是一本将希伯来文中天起了凉风的翻译为下午或傍晚。然而启示录第22章第5节我们这样读到，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月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上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因为神要光照这天上的子民。从这些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来自神。对人来说，生命在于亲近神，而神与人相交的中心就是生命。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生命树的想法。生命树表征神与人相交，当人犯罪的时候，他被禁止吃这棵树，并被赶出园子，人不再与神有亲密的相交。生命树仅限给天上的子民。生命树所代表的是不变永恒的生命。亚当在考试时期通过顺服便可以获得，但是亚当他失败了。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很好的提到了亚当失败的后果。罗马书第5章第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亚当和夏娃在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之前便有了生命的气息。创世纪第三章第22表明了这一点。经上说，亚娃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生命来自神，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不能回答创世纪第二和第三章所有关于死亡的问题，但是我们将注重从创世纪第三章第22节所发出的问题。创世纪第三章第22节许多问题，让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第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里有很多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如他们怎么知道人怎么知人怎么能知道善恶，人又怎么能吃果子得永生呢？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二十二节的后半段的含义，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是否暗示亚当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便能够得永生呢？首先，神赶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的原因，是否正如第二十二节后半段所说的，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是否就是那个原因呢？那么，这不就清楚地表明生命树就附在生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清楚地表明生命就附在生命树的果子上吗？这是一个很好且合理的问题。这个假设有一个谬误，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个正确的想法。谬误就在于这个观念与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相冲突。创世纪二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根据这节经文，即使人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他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可以永生的想法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已经明确，我们明确了读到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是不可能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读到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无论堕落后的亚当和夏娃如何试图扭转他们堕落必死的现实，他们的罪所招致的刑罚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主指定的时间生效。亚当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还没有吃生命树，而是他违背了神，吃了不可吃的果子。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清楚地读到神说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如果他们吃的日子他们必定会死。亚当失去了生命与生命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从清楚地意识到亚当失去生命与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没有任何关系。其次，亚当失去了生命并在他心里招致了其后果。之前亚当是没有罪的，他受到了外在的试探，罪就开始在他里面。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前半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发现不顺服与罪之间存在的关联，亚当不顺服神，这导致他得罪了神， 这使他面对死亡的现实，一切都开始于亚当不顺服神的命令。不顺服便是违背神的命令的明确行为，这产生了罪，从而带来死亡。这个想法和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的教导相吻合。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亚当违背了神的律法。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神不是罪的创造者，而人才是罪的创造者，因为罪是违背神的律法。亚当在伊甸园中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犯了罪，这给了他自己和他所有的后代带来了诅咒和死亡。很明显的，神不是罪的创造者，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神的本性证明他不是罪的创造者，因为神是圣洁和公义的。第二，神不能自相矛盾，因此不能否认他的话，神不可能违背他自己的话，因为神是言行一致的。我认为罪源于人对神的不顺服，那么人自己就是罪的创始者。罪的概念本身就是亚当不顺服神。再来第三，亚当不是神轻率行为的受害者。几千年来，许多信徒都问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全知的神会在伊甸园里种下分别善恶的树呢？他们一直怀疑亚当的罪，要么是神故意使亚当陷入罪中，要么就是神初心使人陷入罪中。换句话说，神一定是通过在伊甸园种下分别善恶的树来引诱亚当，这样人就将亚当的堕落归咎于神。这是一个难题，我不确定是否有人可以认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亚当不可能是神轻率行为的受害者，这是因为神给了他不犯罪的能力来荣耀神。我们经常看清这一点，我们经常看清神给了亚当不犯罪的能力。环顾四周，看看我们当中是否有人能够不犯罪，谁能够不犯罪呢？答案相当的简单，不犯罪的一定是神，并且在肉体中也只有一个人拥有这个能力，那就是耶稣基督。神赐给亚当不犯罪的能力是真正的非凡。神赐亚当如此强大的能力，耶稣被称为第二个亚当。神赐给亚当有不犯罪的能力，以爱和荣耀创造了亚当。我们必须知道，神赐亚当不犯罪的能力。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应该把亚当和耶稣比较，因为耶稣是神人啊。 就他的人性而言，耶稣有一个完美的人性，他没有罪。我们也不能忘记哦，耶稣也有受试探的时候，但是耶稣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但他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希伯来书，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在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从这里学到了神子耶稣他通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但他没有犯罪。亚当他也有不犯罪的能力，但是亚当他选择了违背神的命令，不顺从神。神荣耀了他的受造物，神荣耀了亚当，赋予亚当一个只有神才有的属性，那就是不犯罪的能力。但是亚当他没有使用这不犯罪的能力，而是有意识地违背了主的命令，后果是严酷和严重的。神给了亚当他不犯罪的能力，但是神仅仅要亚当顺从他，但是亚当却没有用这能力，有意识的违背了神的命令，有意识的不顺从神。分别善恶数被赐给人，以行使神所赐的不犯罪的能力。分辨善恶的术，在伊甸园中是给人行神所赐不犯罪的能力，而使人能够荣耀神。这棵树不必是罪的记号，而是对神的荣耀。神给了亚当唯一一条律法，亚当没有遵守这唯一一条律法。亚当和夏娃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听起来好像是在说生命树是持续物质生命的泉源，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促进了这样错误的想法。生命树的存在是神提供生命的方式。如果亚当和夏娃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然而这又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他们因不顺从吃下了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才遭到神的审判，受到诅咒。如果他们没有吃不该吃的果子，他们本可以不死，所以他们的 永生不是靠着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是靠不吃不该吃的果子。他们只是简单的被要求顺从神的话。使我们死而复活的能力不在生命树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活水，耶稣基督是道路，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基督是 生命。因此将生命树与赐予我们生命的能力联系起来是不恰当不合理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并顺从他，即使在今天我们犯罪，也不是因为神使我们犯罪，而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话，而且我们不顺从神，不顺服成神。神给我们最大的信息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此不信，因此他不信神独子的名，因为他不信神独子的名，因此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相信神和他的话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是基督的信徒，审查查看和审视你的生活，你是否认识和学习神的话，并且顺从神以及顺从神的话，并且记得罪的定义是违法违背神。让我们低头祷告。